是不简单的事情哈。华盛顿是全国的首都，是很重要的地方，很多在座的很多人的位置都是蛮重要的，而且收入也不少。在表面上我们都过得很好，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苦。每天上班，一早就爬上班，可能很简单，一程都一个小时以上，很晚才回家，压力又大，再加上去年政府决定要减少开支，所以很多部门被砍预算，很多做研究的、做教授头就担心申请不到他的资金、研究资金，或是在公司方面有裁员。你就发觉生活里面都很多很疲累的事情，是我们不能控制的。回到家里面，因为夫妻一起有时候工作的话，难免太累的时候会吵架，很多时候家里没有很大的安息，又担心孩子上学会不会以后上到一个好的学校。总之，我们生活里面在一个首都里面，其实在外面来讲还是很好，但是里面心里面很多时候都很苦。很累，怎么可以重新得力呢？我们今天就借着圣经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互相可以想想，可以互相来反省一下，怎么去在神里面重新得力。用的经文是很多基督徒很懂的、很熟悉的《路加福音》15章11到24节。我就分的五个主题：离弃父亲、离家难受、罪的后果、醒悟过来、父亲的拥抱，这个五个主题。刚才我们读了经文，好不好？还是请姐妹先读读这个11到13节，姐妹来。男生，好，女生来。男生，一起来念一下，来。刚才大会的同工跟我们说，因为今天不好意思，学校的空调坏了，所以如果有感觉不适合的、不舒服的人哈，可以尽早提出来，或者离开这个场地都可以哈。因为今天好像是他们空调坏了哈。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哈。刚刚听了经文哈，所读的哈是《路加福音》15章的一个很有名的经文，主要是讲到有个地方。有个财主有两个儿子，然后呢，小儿子爸爸还没有死的话，就要小儿子就要爸爸分家产了，爸爸就娶了他，分了钱给他，他出去的话就花了很多钱啊，浪费资财了，结果呢，沦落到要喂猪的田地，很凄惨的地步。但是他醒悟过来，想到其实我可以回到我爸爸那边打工，赚的更多啊，所以回家了就准备跟爸爸说了，我不配做的儿子，我做的工人好了。但爸爸 拥抱着他说，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，再重新给他儿子的本分啊，位分啊。很多基督徒很熟悉这个经文，我就问了大家，刚才你留意一个经文里面，经文里面说有几个儿子啊？经文是两个儿子，但是呢郭教授版本可能是有三个，不止两个啊，这个不是圣经说的，还是我自己说的。但是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感觉可能 有第三个啊。好，我们开始以前还是先做一个祷告。耶稣，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许多的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一起来聚这一期。我知道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主帮助我们，特别是在座的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感觉到你的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的灵充满这个殿，求你帮助我们有舒适的身体，心里是和平的、安静的、凉快的，来迎接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很多时候我很喜欢看电影，看电影的很多时候导演的手法，很多时候是有些是顺序的，从头讲到尾，有些是倒序的，先讲尾巴呢才诉说以前发个什么事情，有些是从中间开始的，前了前边以后呢就继续放回去啊。我现在用的方法也是这样，我现在不是从头开始的，我是中间插进去，先讲中间的，慢慢就回头，回头以后再会讲尾巴的部分啊。首先第一段这个故事，我们重新来看。这次好不好？我们请我们弟兄男生读一下，男生来。所以小儿子到这个地步的话，钱就用光，用光以后呢就要去跟人家喂猪，因为当时大有饥荒。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可能对经文可能不是很了解他的背景，其实你知道啊，对犹太人啊喂猪啊是非常贱的事情，因为从犹太人角度来讲，猪是不洁的动物，他连猪都不吃的。那现在呢要喂猪的话就更惨，为什么？在旧约里面神吩咐他们，你们不要吃分体的，好像猪这些动物。后来很多现在的科学家去研究为什么不请他们吃呢，原来猪啊比较容易生那个瘟疫的，现在不是说猪流感了、很厉害、牛呢，牛一般吃的是草，比较干净的东西，猪什么什么都吃的，所以那时候一发病的时候就很难收拾了。所以旧约的神里面就吩咐他们分体东西不要吃，免得你就说传染病来的时候就很难广播，就很难控制了。所以当时在犹太人背景来讲是不吃猪的。这个犹太人他的田地沦落到怎么样，去一个地方里面跟猪抢东西吃的时候，就代表形容怎么样，这个人应到一个非常下贱凄惨的地步，很可怜。我以前听到一个故事啊，喂猪了。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，他有个儿子，教儿子很好，但是呢儿子不听爸爸妈妈话，然后呢就去教一些猪朋狗友，后来呢就是跟猪朋狗友去犯案了，去抢劫。抢劫的时候有一次呢，他有地方给钱的时候，那个人反抗，他一怕起来怎么样，一刀就刺进去了，是杀人。杀人以后呢，他就被警察抓了，抓到以后就在牢狱里面，在牢狱里面就他非常困苦，他说为什么今天生活会轮到坐牢的地步呢？我不是有好好的家吗？我爸爸不是很爱我的，为什么今天会轮落到要坐牢的地步呢？他有很多的反思。我估计在座的应该没有人坐过牢吧，也大概没有杀过人吧。但是有时候你发觉到我们的生活啊，有时候发觉到每天生活跟坐牢差不多的。刚才已经说了，每天起来上班，很累的去上班， 然后一个小时的公车或是坐火车。在公司里面，单位里面有很大的压力，前景都不稳定，很多的困苦，晚上都好累着，拖着疲累身体回到家里，大概已经八点钟了，吃过饭，有时候呼吸不开心就吵起来了，睡也是不好，明天怎么样又重新爬起来面对现实，就好像生活就好像坐牢一样。大家有没有晓得一个词叫做房奴啊？听过吗？房奴嘛，我有一次我一个博士班学生回到北京，北京一些朋友说，你知道吗，他当时是去北大要准备要面试，可能是他在应征北大的时候呢，北大的一些请他的老师说，我告诉你哦，现在在北京买房子很贵的，那以你现在收入的话，你不吃不喝，你大概十几二十年或是几十年才可以买套一房子。很多现在很多人收入不错的，但是呢其实就把这房子绑住了。他们在北京里面很多是在跨公司工作的，收入是蛮高的，但是每天的时候就发现说很累，因为买房子很贵，而且呢两夫妻一起来工作的时候负担很大，就绑住了，就好像成为房屋的奴隶了，就是房奴了。华盛顿的房屋也不便宜啊，可能没有北京那么贵啊，还不便宜的。你就发觉到经济化就捆绑我们就好像坐牢一样很累。夫妻两个人都工作的时候，难免大家一累的时候就吵架起来了。所以本来是好好的家庭，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休息，而且又担心孩子以后上学怎么样呢，可不可以进那个名校呢，在中国里面就补习啊，就希望望子望女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但是压力的确很大，所以你整天就很多担心，自己工作已经担心了，家庭有方面有很多挣扎，还是担心孩子将来是怎么样的，总之说是很累，累啊累啊累，生活的压力，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，事与愿违。年轻的时候以为什么东西自己可以干，但是怎么样，年轻有一点的时候发觉到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所想象的，可以你想就没就达到什么东西，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无奈，甚至怎么样，你里面感觉还没有意思，你里面感觉还没有意思，你感觉一个很强的空虚感觉，你还是有家庭有孩子，但是呢你还是发觉自己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空虚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很多时候有个念头，我想自杀死掉，我没有做啊，不然我就不在这边了。但是我常常起来的时候，因为功课压力很大，每天早上就是面对同样的事情，妈妈问我，叫我别好好读书，孩子好好读书，我说妈妈好好读书干什么，好好读书以后做医生医好我的病，而且赚好钱，我说赚好钱干什么，哎，娶个好老婆娶个好老婆干什么，生个好孩子给我，娶个好孩子怎么样，买个好房子，买个好车子，我说妈妈又怎么样，不用问那么多了，够了。我们人生就是这样，给全力推啊推啊推，不能追，但是每次追到的时候只是一阵子快感，下来就是有空虚。在希腊有一个很多的神话，在1955年的话，有一个存在主义者叫做卡缪，他写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或是话剧，就叫做 Myth of Sisyphus。 这话剧大家有听多少听过啊，这个人有没有啊，有啊，不是很多。 那我跟你说一下哈，我以前是辅修哲学的，很喜欢看这些书，而且思想，因为哲学很多时候问人生背后的问题啊，人生宇宙的问题啊，最终的问题啊。这个Sisyphus 啊，这个帕缪写的非常有趣哈、啊。他说呢，他用希腊的神话描述一个事情，就是说希腊，你知道希腊有很多神的嘛，他神话有很多神的哈、啊。有一个大神，有个小神，一个小神的名字叫 Sisyphus。他虽然是他小，但是呢，他是力气很大，是一个巨无霸，是大力士来的。啊，怎么搞的？这个小神呢，大力士呢 ，Sisyphus 呢，都得救了一个大神。那个大神怎么惩罚他呢？惩罚他，因为是他力大嘛，就惩罚他推石头。怎么推呢？就从山腰慢慢推，推到一个很陡的山坡里面，推到山顶。他说：“我惩罚你，就说将那个石头推到山顶。”其实说我力大没关系啊，不怕。所以呢，就推啊，从松下山腰推推推到山顶的时候啊，他说任务完成了，可以了，一手一放松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？原来山顶是尖的，停不住的石头，哎，这个石头怎么样？从山顶那边又滚下去了。他没有完成任务啊，别去外面就跑到另外一边的山腰里面的吧，在那边停下来，那用他的力气推了推了，真是大力啊！但是推了好次多次就累了嘛，就推推推到山顶又怎么样？一放手又滚下去。原来对大力士 Sisyphus 的惩罚是什么？就是他没完没了的每天去推石头，推不推没有什么分别的。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每天推石头。没有什么意思。昨天晚上如果在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分享香港一个有名的张国荣，这个人很有才能，很会唱歌，很会演戏，最有名拍的电影是什么？《霸王别姬》嘛，哈。所以张国荣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，他有名有才华，赚了很多钱，但是他有一天住了文华饭店那个很高楼的房间，花了1000多块美金进去里面以后呢，就喝酒，喝酒差不多干什么？就在露台里面跳楼，跳下来自杀死掉了。这个人什么都有了，他在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他选择了接续自己的生命，怎么搞的？很多以江湖人为楷模，奋斗啊奋斗啊，靠自己啊往上爬，但是哪一天得到以后，不外如是。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，他就自杀了。你知道张国荣自杀呢是哪一天？你知道吗？4月1号，愚人节。这个人很绝哦，自杀还挑一天呢。他说什么 ？Life is just a joke， 生命原来就是个大笑话。生命原来是个大笑话。我什么得到的话，我还是得不到满足。为什么要活下去？你会不会有时候感觉到有同样的感觉？在众多的压力，心里得不到很多的挫折的时候，在最惨是说你心有个很大的空虚，没有力量，就是累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有原因的，我们看看原因在哪里哈。好，原因就是我们的故事的第二段呢，是罪的后果，好不好？请姐妹念一下，姐妹来。小儿子为什么要喂猪啊？喂猪的原因是因为他自首，这是齐国的，因为他本来是好好的富家子，然后呢分了家产，很多钱怎么样，就放浪起来了，找妓女吃喝玩乐。很快的花掉了，冲不到再换到没有钱的话，就跟他打工，在一个外邦人家里面去喂猪的。所以他今天的轮到喂猪的田地是罪有应得的，他本身罪的后果所带领的。为什么有很多的问题？就是他的罪的后果所带领的。你知道圣经所说的罪啊，不是我们是犯法， 一个女孩子说，我至少出生的时候我没偷没抢的，我是没有罪的，对不对呢？不对的，从圣经来讲是不对的。因为圣经罪的定义是什么？罪的定义是说你不应该做的你去做了，应该做的你没有去做，就是没有打中红心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有罪，就是说你不完美。其实最简单就是不完美，因为罪的定义说亏欠了神的荣耀，神造我们的本来是要我们完美的，或者怎么样啊？我们应该做的没有去做，不应该就反而去做的话，就不完美了，就跟神分割起来了。可能大家在座的话没有什么大罪，但是包括我这类小罪一大摞的。我们刚刚十诫里面呢，出埃及记里面旧约里面就叫十诫，就是神派他们犹太人告诉他们一些他们生活的准则哈。从那边从这一段里面我们检查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念一下，一起来。所以看到十诫里面头四诫是将跟神的关系了，我们就不说这个东西。我们看侧面的第六诫，第十五节开始是说是跟人的关系哈，孝敬父母啊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奸淫哈，啊这方面哈，不可以偷盗。你没有偷过盗？我问哈，在座的没有偷过东西的，请举手。真的没有吗？你们看过一些买过一些翻版的录像有没有？都是偷东西了。有没有在 office 里面就是用一些人家的软件啊，没给钱啊？有没有人是一个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拿一些东西回家送啊？你说郭教授有些太过了吧，都是这样做嘛。你知道罪的定义在圣经里说啊，就是不完全。我不是说，我是说你是大罪，就是讲的不完全。你们犯奸淫啊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对太太很忠实的。哎，有时候你晚上的时候去看看一些黄色的网页啊，那个是犯奸淫啊，你老大人犯奸淫啊，你给担保的医生没有犯过奸淫的念头吗？特别男生没有的请举手，都很忠实哦。不是你，我自己也不举手。你就发觉到人都活在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，我们不是说什么大的问题，就是一个不完全，不但是行为上面，心心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。你有没有说过谎啊？应该有嘛，哦，有骗过人吧，就是一些大小的问题，就另外我们不完全。在我们位置少的时候，我们做小的事情；位置一多以后嘛，你做的事情就更大了。三鹿奶粉，一个是什么？瘦弱精啊！为了赚很多钱的嘛，瘦弱精加进去，好像瘦弱起来了，好卖嘛。就为赚几个钱，贪的时候呢，什么都可以干。我们昨天晚上讲到金融危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。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字啊？弟兄姊妹，贪。你贪不贪啊？你说我贪很小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位置一高的时候，你贪大的。你现在为什么贪不小啊？因为你位置不高嘛。你位置高的时候怎么样？就很难控制了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大家都是这样干的。大家知道这个事情，有一天有个货车经过，将那个女孩子压倒了，货车司机怎么样不理而去，下来怎么样，第二个货车又过来又捡过去了。距离那恐怖的时候，很多的路人经过是好像看不到一样，人性已经到这个地步了。
在国里面我们都往前看，钱是最重要的，心怎么样啊？已经变成麻木不仁，没有感觉了。人的罪其实很大，就是因为罪的缘故，就将我们跟神分开了。
曾经有句话说，好吧，我们请大家念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，一起来念一下来。前几天我才跟一个弟兄就 counseling， 他非常坦白来到我 office 说，郭教授，我现在有个很大的罪。我说什么罪啊？他说我很喜欢去看一些黄色的谎言。他是一个学生，他说我越不想看的就越去看。现在很多青少年就有这个毛病，特别男生。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，就是这样啊，就说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想知道要做好的，没有力量，不应该是的，就反而去做的。你发觉里面有个争斗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，我以前就常常有个争斗，很讨厌自己，每次做的时候就很恨自己，我不是人。第二天怎么样？还是去做。大家有没有听过民国初年一个作家叫郁达夫啊？听过没有啊？啊，郁达夫，郁达夫呢？他一个非常有名的写作家哈、啊。他最有名的小说，你知道是哪一本吗？听过没有啊？叫做《沉沦》。他会讲一些很多男女糜烂的生活的，有些原来是有背景的。郁达夫一个爱国青年，他哥哥是到中国派到日本的外交家，所以呢，他很小的时候就哥哥去了日本留学，在留学过程里面，他在学日本的东西，在上课的时候，在日本课堂里面的时候，听到日本人公开说，那面是基纳，基纳有很多东西，我们过去拿，很主动去鼓励一些小孩子说，以后怎么样，去抢中国，他心里是这个中国人非常气，怎么搞的？公开是宣布去侵略我们中国，他心里很气，但不敢作声，因为怕一作声就要给人打死了。所以心里就闷气。他说：“我要学你们日本人的东西，我要抵抗你们日本人，我们打垮了日本人，我要保护我们中国。”他是个很好的爱国的青年，但是他有个毛病，他很喜欢搞男女关系的。很喜欢搞男女关系的，他自己也说了，我是个爱国青年，我是要报复，我是要报国的，我怎么可以过这个糜烂生活呢？这个糜烂社会拖垮我的志向的，我才不干呢。好，我决定明天不要干了，我明天是做重新做个人了，再不干这件事情，做个爱国的青年。今天晚上就一次，今天晚上最后一次啊！干完以后，明天早上说，哇，我是新的爱国青年了，我从此是好的，我是要报国，我努力，不干了，这些不干了。到晚上的怎么样？又忍不住了，又干一次。没关系，明天就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明天起来也是这样。所以沉沦讲到很多糜烂的事，就发觉他表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困境，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有些东西不应该干的，你没有力量，你没有力量去抵抗，反而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好，你缺乏力量。为什么？有原因的，因为你已经脱离了生命的源头，因为你脱离圣灵的源头了。神造我们，就是在我们心里预早是给我们的引导，要我们做好的向他，不但是给我们的要求，而且呢给我们力量的，准备跟我们一起来同走的。但是怎么样，人的罪已经叫我们跟神脱开了，就拔了地缘了。我常常跟一些弟兄们说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家里有个地坛，很多垃圾，那我去拿个扫把去扫，扫不起来，我干脆花几十块去沃尔玛买台吸尘器回来，想吸的时候发觉还是吸不起来，我说好笨啊，花几十块没有用，
想送回沃尔玛的时候怎么样，我太太说你大头没插电，我一插电里面一开动，哇，呜，吸得好好的。我这比喻讲什么，人生有很多的垃圾，很多的问题，社会里面贪污舞弊很多，作假很多，不是说社会里面单位里面明争暗斗很多，不是说单位里面家庭里面夫妻常常不和，同床异梦，不要说夫妻了，连自己也搞不好。你想很有想吸垃圾的愿望，但你没有力量，为什么？你脱去生命的源头啊，你脱去，你现在没有电啊，你脱去了造你的神。这个就回到我们刚开始的第一段，离开父亲了，好不好？我你起来一下，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13节，来。原来的小儿子是说现在要喂出的小儿子原来是有爸爸的，而且爸爸很有钱的，但是他选择怎么样，爸爸分家产给我。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传统啊，没死的爸爸没死的不分家产的，你要爸爸家分家产怎么样，就说做他爸爸要快点死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他爸爸还没有死的话就要求爸爸分家产了。那如果你是爸爸你怎么想啊，如果我是个爸爸怎么样，我就啪啪打两巴，做我死，乖乖坐在家里面痛定思痛。但这个爸爸没有这样做，他就真分给他呢。为什么他那么纵容孩子啊？他会知道他儿子出去的话会堕落的，会没饭吃的，他老人家很多生活经验了，他怎么不知道的？他为什么还放着孩子出去啊？因为他知道勉强要他儿子在家里是没用的，他现在不在临年彩的话没用的。神也是这样，神造宇宙万物，你看看有宇宙有很多漂亮的，很多科学家好像牛顿都说宇宙是有神的，近代很多有名科学家说宇宙是有神的，宇宙是有序的，有个有伟大创造主的在创造我们，但是神不想勉强我们，我们人怎么样就决定要离开神，没那个好好的爸爸在那边在创造我们，不但创造我们，本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个美好的计划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们不听你的，我要走自己的路，我要走自己的路，就离开他就走了。神知不知道我们离开的时候会沦落的？神知道，但是他不想勉强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给我们，就是人的自由，不自由无灵死。神赐给我们很大的礼物，就是人的自由。他爸爸让孩子走了，让他出去了，但是出去怎么样，人就靠自己了，因为脱去生命的源头怎么样，没有方向了，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了，结果怎么样，越搞就越坏，问题就搞出一个问题更大。一起念一下，一起来，我们成为迷途羊了，我们羊不在的话，我们就任意执行，一个走那边一个走那边，怎么样，走到那边的时候迷失在那边呢，等待狼来吃啊。人就是这样，离开神以后就像是那个绳子被风筝的脱线断了，飘来飘去，没有家的感觉，空虚无奈没方向，为什么，也断去了生命的源头，结果呢，问题就一大堆，社会的问题，堕胎同性恋一大糊涂，贪污舞弊很多，作假的很多，家庭很多的问题，明明不要吵架还是吵起来了，
个人也非常多的问题。不是你不想做好，俯身自由人，每个人想做好，其实做出来很多时候做不了，没力量。自己解决问题的话，解决不了的话，另外问题又出现了，越搞就越乱，累啊，活得真的很累，因为已经脱去了本来可以帮助你的神。姐妹，请你一下来。保罗在罗马书这句话我很喜欢，真的很表示我们心里很多的心态，说我喊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我很不喜欢自己，我中学的时候我想死掉，我很讨厌我自己，谁可以救我脱离了困境呢？我们讲的故事的第四段，醒悟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小孩子什么都不行，但是小孩子还有个小长处的，是什么？醒悟过来，他愿意醒悟过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来。小儿子还有个聪明山，他会醒悟过来，而且怎么样，准备好了，背好台词、哦、以后看到爸爸怎么说、啊、哦，爸爸我得罪了天，有得罪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姑公了，你做不配做你的儿子了，做姑公好了，在里边打工啊，比那边打工好多了，好，请你顾我好不好？看到父子以前的分内，我不配做儿子，以前什么、哦、他的分内的话，你请我打工，我薪水好一点嘛、哦、跟爸爸讲了，准备了，准备跟爸爸说了。所以在走到窗口里面就发生一个事情，他醒悟过来，而且承认自己有罪，而且呢承认愿意回家去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一下路加福音15章20到21节，来。当时我走到窗口的时候，发觉到袁爸爸跑过来，跑过来怎么样？抱着他亲嘴嘞。当他说：“父亲，我不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”的时候，爸爸有没有让他讲出去下去啊？没有，就停了他了，不用讲故宫啊，就停在那边，还是跟他亲嘴嘞。说真的，我才不亲嘴哎，好臭啊！现在的孩子，喂猪回来的，这爸爸可能不讲卫生了，这爸爸去这边亲嘴。好臭哦，喂猪回来。但是爸爸没有嫌他，一看儿子就跑过去抱着他，连连跟他亲嘴。我就问大家，这个爸爸是他吃完饭刚那天散步哦，吃完饭又去散步，说刚刚到窗口里面碰到的儿子回来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原来自从儿子出家离家出走的时候的，从那天开始每天爸爸都在窗口里面巴望他儿子回来，一天一天老人家不断在哭，儿子啊儿子，回来吧回来吧，一天一天去等待。当他看到儿子回来的时候，他非常兴奋，就跑过去就抱着他亲嘴。你知道我小，而且现在15岁啊，他小的时候呢，我在香港很喜欢买一些圣经的连环图，这些圣经故事哈、哦，要给他看。那他可能是两三岁的时候，我就买回来了，跟他谈了哈、哦。所以晚上的时候，做爸爸的讲故事给孩子听，哄他睡觉嘛哈、哦。爸爸很在座，很多人喜欢这样的哈、哦。我当时呢，在香港买一套的好几本的一些圣经故事，一本书的话有很多卡通里面的一个故事，比方说好傻玛利亚人啊，耶稣受难啊，耶稣复活啊，有很多事情啊。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告诉我儿子的，你猜是哪个故事？ 就是那个浪子回头啊。你猜为什么我很喜欢告诉我儿子啊？不是我喊出很多钱，我怕我儿子分我家产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是因为很奇妙啊，当时我小很小的儿子的话，每次讲到那个故事的话，每次讲的故事就说他儿子回家的时候的，很奇怪，他坐着小板凳呢，总是会在小板凳是站起来，站起来怎么样？就拉开手一抱抱住，每次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，而且呢，每次我讲到这个回家的时候，我特别放慢去讲他，就看看他站不站起来。一站起来一抱我的时候怎么样？我好爽啊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你爸爸在等来抱着你，你爸爸一直在窗口等你回来。一回来以后，他抱着你，他好像会很开心的，因为这个蛇就是蛇入我，蛇又得的。这个是我孩子小的时候，一起念一下路加福音的15:22-24，来。其实如果你是爸爸，如果儿子回来的，你会怎么做啊？我常常想象我的，我看圣经很喜欢怎么样，将自己带进去的嘛，我看那个时候我就说，如果这个败家子回来的时候，他回来的时候我会怎么做呢？我首先说，我说有本事不要回来，我早告诉你，一去就一堕落的，有本事不要回来，回来了吗？去黑房14个，过一天再来看我。这个爸爸不是这样的，哎，回来了怎么样？抱他亲嘴，而且父亲怎么样？给他戒指戴，穿袍嘞，知道犹太人这个习惯，戒指代表很多是盖印，是用戒指戴，有印的，就是给他权利的，就成了中儿子的权利了，而且怎么样？还宰一个小肥肥牛犊嘞，请客了，哇！为什么？他说我儿子回来了，我很开心哦。我想真的话，这个爸爸也是可以了解是吧，太想儿子嘛，哦，但儿子回来的当然很开心了，在大牌演戏了，请很多客，哦，我可以了解。但是我对这个爸爸有个批评，这个爸爸太重了，是不是太放纵儿子了，放纵儿子，因为他一般的家产都没有了，都散会了，回来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回来什么都惩罚都没有了，就挺大的个小围炉的哦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多出几次啊，每次都有穿好吃的嘛。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小肥多，爸爸会不会是太放纵呢？纵容他的儿子呢？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嘛，这个故事啊，不是只是两个儿子，从我的版本来，还有第三个。你猜第三个是谁啊？第三个就是讲故事的那个人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不是你的罪没有代价，只是你赔不上。爸爸那么爱你，特别派他的儿子来，为了罪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赔上去了。当这个人你愿意的话，接受主耶稣为你死，为了背上罪的代价，你就回家了，你就可以回家了，你就可以说回家重新做个人了。神知道我们在离家以后没有力量，你想做好都没有力量，不是你不想做好，你没力量嘛，你怎么回家？不可能。他说没关系，我派我儿子来为你死，将你的罪担在他身上，钉死他，他罪已经得到赦免，得到公平的处决，怎么样？我就可以回到你心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帮助你重新做个人。我给你方向，给你力量，我们接上生命的源头了。
罪是有代价的，只是不是你付，是主耶稣付。这是我的故事的第三个儿子。好吧，请大家念下来。耶稣在十字上面走，还为他们钉他的人，他的敌人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耶稣已经付上代价了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是我爸派我来的，我爸很想你回家，我真的回不去。”我是带你回去的，我带你回去的方法是为你死，你愿不愿意我为你死？因为我爸爸很想你回家，他老人家每天在窗口等你回来，如果你回去的话，他应该抱着你，因为他知道你生活很苦，不需要这样的，你是有爸的。为什么生活那么苦啊？不需要这样，只要你愿意回家。大家可能看过很多原住民医生所拍的彼岸那段哈，我就现在用彼岸一段的录像给人看看啊，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是讲到中国东北有一个做生意的人，做的生意非常成功，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他有个毛病，他好赌。赌了以后输到很多钱，不但是中国赌，美国赌，赌到那边的话现在很多债，甚至怎么样想将你的老婆抵押，将老婆抵押下去的，他自己也不喜欢自己，但是赌赢了怎么样什么都可以干，清醒的话很恨自己，但是赌赢来的话什么都干，老婆就因为他这样的话绝望想自杀死。我们下面看看他是怎么突破这个生命的困难的？
等于那天就是很成功的，就超过了那些都是比我年龄大很多很多的，甚至他们做生意还要比我早一点的，我的生意就很成功，好像都比他们做的好，挣钱比他们挣的多。最成功的应该说在1997年我这个娱乐场所开业，它是在我们沈阳市一个最繁华的地区，投资有1亿人民币，在97年的时候在沈阳市是独一的，有40道保龄球，都是当时最先进的，带人楼上有 KTV 24小时营业，每一天都是不管是几点呢，那里的人都是人山人海的。
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
刘永明的事业蒸蒸日上，歌星、明星和各级领导都来光顾他的大本营，一时间刘永明成了中国东北的风云人物。
懂我的心，你说我想你总是。
然而事业的成功并不代表人生的成功，物质的富有不能改变心灵的贫穷，急速膨胀的财富和地位使刘永明身上的毛病也急速膨胀起来。
在我记忆当中，1985年他就是每天都是在赌的。
我回到沈阳以后，我又去一趟澳门，在澳门赌了2个月，这2个月把该借的钱，该能想到能拿到的钱全部都输光了。
当年飞黄腾达的刘永明在罪性的辖制下身不由己，终于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。不仅如此，恩爱贤能的妻子也实在无法忍受他愈演愈烈的暴虐，决心离他而去。
输钱的时候可能他态度不好一点，我也就经常动手去打他，说几次都有生命危险。这个当时我玩上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人就是像魔鬼缠身了，就是有一种病似的，一切都不顾，不光不顾他们，连我自己的生命我都不顾。
他用手打，用脚踢我的脑袋。97年有一次的打我是最严重的，把我打昏迷在地。就那一次，我就对小明完全的灰心了。我说小明，你这么多年你用金钱赌，我今天我承认我想用我的生命赌，我就自己准备了超量的安眠药片，想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这个家庭。
撕开了口张开了愚蠢，都留我一个人无声。
但是每当我要自杀的时候，我这里看到我的无辜的儿子可能要受到的伤害，我就没有这个勇气。
在那些日子里，常常陪伴常燕的是忧伤苍凉的歌声和自己的眼泪。
经过的事也随风而去，
住在我这个老乡家三哥家，我这个朋友刚信主一个多月，哎，我们一起办理移民，他比我先来几个月，他好像刚信主一个多月他就跟我传福音。但当时我在大陆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过什么圣经啦、基督教啦，从来都没有这个概念，他跟我说啥我也没听懂。但是有一天晚间在他家里小组聚会，我就躲在一个房间里，好像那房间小一点，组长就进屋说，刘先生你也可以一起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。他们那天分享的主题是得人如得鱼，但我当时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但是一个慕道友，一个大连的一个姊妹说，彼得他们一两天都没打上了一条鱼，那个耶稣一网就打了两船鱼，有点太夸张了，有点太虚构了。他讲了这些，然后组长就让我说两句，我就接着这个朋友的话题，我就说一点也不夸张，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梦，早有老天爷给安排完了。我就讲了很多很多，哎，我们组长说，哎，你讲的很好啊，还给我一点鼓励。他就打开圣经，给我念了23篇，很奇妙。他念到第三节的时候，那句话在我里边产生了能力。他说：“他使你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。”那天晚间就有奇妙的事情发生。聚完会以后，我就很愿意跑到他们跟前跟他们在一起。组长就问我说，刘先生你这个礼拜可以参加教会啊？我当时都不知道教会是做什么的，我说这礼拜我不去，我家搬家，等下礼拜我要去，我就一天不间断。好像这句话当时不应该我说，但是我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真是感谢主。我从那一天说完这句话以后到现在快7年了，我不但一天没有耽误去教会，连一分钟都没有。
当时阿平姐他们夫妇呢接待我们在他们家，他们刚刚信主，那种幸福那种喜乐就感染了我。没过几天后，阿平姐就把我和小明呢带到了教会。我 我进教会那一天起，我就听到一首歌《最真心的朋友》，歌词上这样写道：主，你是我最真心的朋友，在我人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缠绕着我，没有让我滑向死亡的边缘上。
主，你是我最真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我的心在指尖垂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一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背景，
这首歌就像为我个人写的诗，我不知道我的心被什么触动了，我的眼里全是泪水。我想，我以前想要寻找的，就是这位主耶稣。讲到后，牧师就有个呼召，说在我们当中，有谁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？我跟小林一同觉知，一同相信了主耶稣。
走进教会以后，我一看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遇过的，坐在那里，我就听那个牧师讲，我最需要听什么，我心里最想着要的什么，他就一边指着我一边讲。说我当时我就回头看，我说是不是他们都知道我来呀，怎么讲的全都是我最需要的呢？虽然我脑子里有很多疑问，但是我内心里边的需要，那种渴慕，那种饥渴，就没有消灭这个感动。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做了这个决志祷告，就信主。
由刘永年弟兄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他心里感觉到很内疚，很多时候很多困难他解决不了，但是后来他发觉有个自信的朋友，好像昨天晚上跟他分享罗马书的第六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以前是在这边的，罪的工价带来死亡，是灵魂的死亡，所以我们发觉到心里空虚没有力量，但神却爱我们，他想给我们永生。但是神只是爱的，他也有公义的部分，这一定要得到惩罚。但是我们不配，不可以来到神面前，怎么办？就是靠着主耶稣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。我在中学里面，就在这边，明白自己的情况里面，我说神，我需要你来帮助我，你来救我。我的救主耶稣就倒在这边，我做中学里面做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接受耶稣祷告就改变我今生。如果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今天来的，我相信也不是偶然，如果今天愿意的话，也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，救你。好吧，我们下面我们一唱一首歌，做的亲爱的朋友，耶稣爱他，爱到我们这边的路，他的思想没有意思，他说我天父，我的爸爸已经在穿过的我来是在你的位置，我用我的生命给你， 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知道你愿意摆脱这些名分，我要为你死。所以在座的我们亲爱的父老，你愿意耶稣为你死，到你心里来帮助你，你愿意他成为你生命救赎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好不好？你轻轻举个手来，让其他人在闭眼睛的时候，你可以轻轻举手来说：“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。”好不好？你举个手，我希望为你祷告。有没有在座的我们的亲爱的朋友，我很希望为你祷告。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和帮助？你愿意的话，好不好？你坐回来，轻轻举个手。耶稣在等待，并不在等待，并不知道勉强是没有用的，但是他爱你，他愿意帮助你。你愿不愿意耶稣为你死，住在你里面，给你力量，给你生命的力量？如果愿意的话，好不好？你在座位里面，亲戚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可以放下了。看到爸爸，我爸爸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看到了，可以放下了。还有没有其他弟兄看到了？我看到了，可以放下了。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其他的亲爱的朋友？你今天来了这边不是偶然的，有很多爱你的基督徒为你祷告的朋友。我们过去都是这样，在生活里很多煎熬，但是我们接受真理后，有的很难描述的平安喜乐在里面。因为主耶稣就在我里面，给我们的平安喜乐，不但是给我们平安喜乐，给我一份爱，不但给我一份爱，给我力量。你愿意耶稣也帮助你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好不好？你轻轻举个手来说：“耶稣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为我死。”好不好？在座位里面，你可以轻轻举个手来。我希望为你做祷告，你是我们宝贵的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我们都是同胞，今天你来这边不是偶然，可能是你生命的很重要的转折。如果今天愿意的话，好不好？你轻轻举过手来，我们很愿意为各位祷告。我们看看有没有在座还有没有慕道朋友，今天愿意的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。除了刚才几位举手的话，我看还有没有我可以为他祷告的，有没有？好不好？你轻轻在座位里举个手来，好让我和弟兄们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你说耶稣，我不配，我大罪没有，但是小罪很多。有时候很讨厌自己，我没有能力，我工作压力很大，但是家里很多的困惑，父亲很多的问题，我活得很累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愿意耶稣来帮助你，我老天爷，你愿意耶稣，我愿意来帮助。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主耶稣来帮助他，听到心里帮助他？我们在座有没有慕道朋友？你愿意的话，好不好？轻轻举个手来，给主耶稣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，刚才的，好不好？我请刚才的，好不好？请你站起来啊！好不好？举高高杯，举个手的，好不好？请你站起来。好不好？耶稣说：“以后在主的面前对我的话，我以后也是在主面前对他的。”因为呢，现在还没有死，你可以站起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 来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。其实弟兄姐妹你们可以陪伴我们祷告，支持他们好不好？请你们几位特别听我一句话，你跟我一句话，其他弟兄们可以陪他们哈，陪他们鼓励他们。我们在座站起来的几位的，我们一起来跟我一句话，就低头一起来祷告好不好？来，你跟我说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我知道你创造宇宙万物，我也是你所创造的。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也不完全。我感谢你，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就是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第三天复活了。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，邀请耶稣到我心里面来，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他要住在我里面，给我力量，给我方向，给我平安喜乐，愿意他借着我造福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国家，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永远不要离开我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我又永远跟随你。以上祷告不配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，为他们鼓掌啊！下面好不好？我们请牧师过来替我们他们这个祝福祷告，好不好？
感谢主，我们为刚才这几位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再一次敞开自己的心门，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，我们现在为他们祷告。哦，我们的神啊，当我们远离你，当我们和你的关系断绝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活在一种囚牢一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疲惫，我们软弱，我们叹息，我们无赖，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做了，我们想行的却行不出来，整天生活忙忙碌碌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激情，也没有目的，生活就如同坐牢一般。成功的时候我们有点喜乐，但喜乐很快就过去，生活又恢复原来的样子。哦，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因为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和你断绝了关系，就像风筝断了线一般，任风吹荡，无处没有着落的地方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，你就是那位慈爱的天父，一直在等候我们回转归回，因为我们都是迷路的羊，都是远离家的浪子。主啊，我们流泪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流泪，我们叹息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叹息，我们迷茫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迷茫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离开了你。主啊，我们在外面放逐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以为是活到了自由，直到有一天我们遍体鳞伤，心灵不得安息，主，你的呼召领导了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你没有嫌弃我们过去背离你，如今你重新把我们联系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主，主啊，你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头重新流淌出来，主，你的爱要流淌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的恩典要流淌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的全能要流淌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的膀臂要环绕我们，你的爱要医治我们，你的全能要释放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把这几位弟兄姐妹再次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全能的膀臂环绕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从今以后不再是浪子，不再是浪女，而是你家里的人，是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你怀抱他们，你怀揣他们，你医治他们，主啊，你擦去他们的眼泪，释放他们，那么从今以后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，一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。主啊，你的恩典在丰丰富富，多而又多。主啊，愿他们每天与你同行的时候能享受你同在的喜乐和甘甜，因为主你本身就是要祝福我们， 你恩待我们。主啊，离开你的时候我们好像活着，可是我们活得很累，但如今回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仍然活着，我们活着有精神，因为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的里头，你要脱去我们的重担，摆脱我们的一切的残累，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愿这几位弟兄姐妹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每天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，愿他们家也因着他们的回转得以蒙福，愿他们儿孙也因着他们的回转得以蒙福，愿耶和华恩待一切属于你的人，愿恩主耶稣基督的全能领导他们，慈爱领导他们，愿圣灵的印记高抹在他们的身上，让他们从今以后知道他们属于恩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不再活在罪的捆绑之下，不再过一种流浪的生活，因为耶稣基督你爱我们，又爱我们爱到永永远远，直到你再来的那一日。愿主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儿女们得平安。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吃饭的时候配合的话可以找我，有些人不太方便的时候可以吃下来。